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阿弥陀佛。好，哎，我们离上次上课就又一段时间了啊，这个哎一下讲没几次，再讲没多久大概要回收了。哎哎，是啊，一转眼之间，有时候正如也常在讲了，世间就看得这么真实啊，就像前面讲的，也真的是明明有，但只要一回头就明明没有了，那就是因为这个明明有让你放不下啊，啊明明回头一看就知道明明没有的啊，就这样爱啊，这样追啊，追到死才甘愿。哎，那你看有学没有学，那一转眼上一次上课，现在一次就有两三个月走了啊，两个多月。其实能学的时间也不多啊，我想这个在两三个月，两三个月，一年有一生有几个两三个月啊。所以之前有排就是四次的课，后来发觉哦，这样不知道讲到那时候，哎，那总是一个工作完了要一个工作，所以也不容许太耽搁啊，人生有限，所以也刚好大家有这种因缘呐，我过去讲过，但我们这次再重讲这个楞严经啊，哎。也刚好可以让自己过去所学的那再次从另外一个更广的角度来看。那正如我们刚刚开始讲的时候就有一个观念，就是当我们在闻这个法的时候啊，我们不希望它是空过，当然这就看讲的人的智慧了，但我们知道我这种楞严大义啊并不是轻易可说，那在这个时代里面呢、啊，就凑合凑合，哎，大家勉强勉强，谁叫我们身在活前活后，对不对？啊，只好我来凑合凑合。那不过就是有一个想法，就是，的确在这样的一个讲述当中啊，能对自己、对每个人的那种，不管能悟入多少，但总比之前能更务实的掌握自己的修学方向。那就是耗个一两年，我觉得我想一念明就能成就无量功德啊。那我们过去无量劫的那种轮回啊，就算耗了两三年有个一点进展，那也值得了。这几天刚好有个圣节讲习，那我谈了一个两天都谈，主要是一个是对圣节的一个我们这个大圣菩提的那个解脱道是怎么样，那另外一个是真上菩提心啊。那这两个当我们过去在谈的时候，我们在先不谈这个解脱道，那整个广泛的菩萨道其实就是一个更圆满的解脱道，那这个我们且不谈，我们现在谈的就是一个菩提心。我们都很重视菩提心，但我们菩提心经常在谈的时候就有一种比较偏向于感性上的发心，所以我们一直希望说这个菩提心，我们一直在发这个菩提心，但正如我讲说念佛得以往生，只要你信自心信的，那我就信的不来嘛，怎么自信啊？我逼着自己硬信信就信不来，那所以我就没办法一心，再讲也是如此啊，这个文字上的道理啊， 大概从学佛开始就知道了，但怎么耗了这么多长那么长的时间，好事好像还是做不来，那个原因在哪里？就像发菩提心道，我们大概从很早也都知道了，但是发好像有发跟没发也差不了没多少、哦、就像我们说我们空观也学了很多，但就空不了，对不对？爱也都回头一看知道明明没有，可是就活在明明有中。所以这个菩提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我发觉发菩提心也要有一点基础。所以我们看到过去的大德，包括这次我在讲如何增上菩提心的时候，我就引了那个几天菩萨的那个入菩萨行论了。这云一开始他就很快就在赞叹菩提心，当然他也谈到的愿菩提跟行菩提，但在这里面如何让这个菩提心更加具足，原来我觉得他里面有透过一句话，他把菩提心当作觉的心，那这个觉字其实就点出了一个很核心的东西。但我们文字上本来也知道菩提心是无上正等觉的，对不对？可是问题这个觉的意没出来的时候，这个菩提心就失去它的精神了。所以我就引用了那个我常最常引用的杂含里面的那个古仙人道那一个经文。那佛从他还没成佛的时候，他在菩提树下，他看到了此生彼生那个十二缘起的道理，也看到此灭彼灭，所以体会到这个，他就因此而成佛。所以无上正等觉是依这个而来的，离开了这个没有无上正等觉。所以从那个地方他谈到了古仙人道，谈到了八正道，谈到四圣谛，所有的教理就在那一部阿含经全部都包了。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一部经。那问题就是怎么去谈到里头去。那我们发菩提心很简单，来成佛当然是自觉觉他，那可是觉在哪里？所以我们经常上课也谈到，我们都想要修八正道，但八正道不是你说的算，你想正就正。就像我们最近台湾的那个油，你就算跟我保证，那假的就是假的，不是你说的算，是要实质的东西。好，那我们这个自觉觉他觉在哪里？你的八正道在哪里？你是四圣谛的道理，你能不能生决定的心？所以我们过去在课里面不是要谈吗？假如我们缺少这一份的觉，就像所以我也引了那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我度卵生湿生胎生化生，我度三界有情，度无余涅槃，那知无众生得涅槃啊，得度。那因为他同时金刚经讲说，菩萨要是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明菩萨，对不对？那同时又谈我们今天要发菩提，我们发菩提心应该怎么住，如何相互起心，所以我们必须要不住色身香味触法而行布施。你看菩萨道都建立在这里，那整个觉悟之道不就是缘起？为什么在缘起里面只有看到此生彼生，看不到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你尚且是轮回人，你怎么说你能自觉觉他？是不是？所以佛就在这么一个很实际，为什么我现在要开这个头？因为我们现在上的课就是在讲这个。因为佛看到说，为什么有生，为什么有老死，就是因为生啊。那生为什么有？因为有有啊，有取啊，有爱啊，这些我只有看到这个，我看不到其他的东西。那你认为有的，对，好像也是有，就像阿难，他认为有，从他的有当中他才产生这个执着。如果他发觉一切不可得，他怎么会有这样的遭遇，有这些种种的问题出来？那这不就是也透露着，所以金刚经虽然没有直说十二缘起，那个道理不就是十二缘起？它不就是觉悟之路？它就是唯一正真之道，它也就是那个更无余道的道。所以我们如果少了这个认知，那我们的菩提心根本没有基础。所以我们在发菩提心必须要将这个道理落实到所有的地方上。那这个觉悟没有的话，你的菩提心升起无有啊，是不是？所以我们的整个菩提路上一定是时时以觉相应，而不是纯粹那份感性的发心而已。 如果没有一个基础，你就发菩提心，也不过是你一种善念啊，也许就是一种佛的因缘吧，学佛的因缘，但要成为真正因一念心可以感应无量功德那一份心，你没有。所以一个人有一生有幸去了解佛法的真实意，发起的真正的一念菩提心，那真的是啊功德无量。所以我讲说，生命无止境，一念无明造就的是无止无尽的罪过生死轮回。但佛就是一念明，就在这无尽的生命当中，明啊，跟我们身心十二缘起处处相应，所起的刹那的念头皆以明相应，那不就是成就的无量无边的功德。这个道理我们现在才比较清楚了，为什么一念对四句偈的体会就能比所有的供养都大？为什么？他这个名跟你的无尽的生命产生相应，从此之后每一个刹那都带着那份解脱因缘在里头。所以也只有这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切都找到觉悟的路。为什么？十二缘起就不是我们身心的一切，一切的觉悟处不就是我们解脱处？我们面对现在的任何一个缘起就是你的解脱地方，不就是吗？所以我们菩提心再不是只是在一个仪式上的发心，而就在我们现实当中时时觉相应，就是菩提心，而不是一个非常虚非常宽阔啊，非常广大，但竟然宽阔到抓不到。基本上发了菩提心跟没有好像也没什么多大差别。这个菩提心走不了长远，因为你看不到虚妄，你看不到那个虚假，你不能厌离。所以我说无常也就是菩提心，不就是吗？凡是能觉悟到十二缘起里面的一切虚假的这一份自觉，同时知道众生也因跟我一样而轮回的，我要觉悟它，那这就是菩萨道的开始。我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我知道在缘起当中根本没有我，跟着以我以为因缘的话，我相人相众生相都是众因缘的虚假相。我当如此觉，我也令众生觉，所以自度度人皆入无余涅槃，实无可度。为什么？实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因为这样的一个大原则，所以我们在造作的一切的行为菩萨行都应该无住身心。这又是般若行，其实又是大悲行，其实又是菩提道，它本来就融在一块，不是吗？因为过去我们在谈菩提心这一点并没有特别去把它凸显出来，所以我们的菩提心也都摸到了皮。那当然这是就我自己的体会了，我发觉这个道理，我怎么让我内心生决定，就是认为更加有力的落实下来。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这个道人的相就出来。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不会反其道的去爱做，我们不会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断在寻求一个另外的自我的肯定。我们有一个明确的般若正见，就是这个菩提道里面的觉，让我们知道凡有所爱着者皆非佛法。无论你用什么方式，用什么相貌表现出来，凡是顺向爱取有的皆非佛法，因为它不具足三法印。那唯有在一切生活当中一切处当中，你如果能觉相应，一切佛法一切法是佛法。你看《金刚经》，你一开始就把就是啊，善护主菩萨啊，如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的人应该如何住，如何相互起心。我觉得《金刚经》突然好亲切，嘿，那好像我家的事了。再不然呢，我发觉就这不就是金刚法会吗？啊，当那道理时时入在你心中的时候，那它不是在诵经的东西啊。我随时在金刚法会面见诸佛菩萨，不是吗？啊，我可以在吃饭睡觉打扫扫地种种一切的时候，我就可以入金刚法会，不是吗？我只要因无住无所住而生起心。你看他既是般若，既是无所得，既是大悲，也是一切自知作意，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那我们当知道这个道理， 我们应用种种方式在开展这份觉悟之道，所以包括楞严大义，这里面如果谈得更究竟，他其实谈到楞严大义这么深，但他的入所处也不就是从你愚痴的地方开始破解，道理走的还是一样。所以我们必须要站在这个立场，否则我们这样绕下去的话就晕了啊！怎么又在谈这些啊？我们就有点有停，谈到中论，哎呀，这个绕来绕去啊，这个神经衰弱，这弄到这些干什么？但问题我们必须要弄清楚，他讲这些当然不是细论了、啊。他说之所以展现这个东西，但不就是因为你执着吗？而你的执着不面对，怎么会有解脱的道路？对不对？你想说我只要好好用心，你用心在哪里？这不就在你执着处吗？对不对？就在佛陀这样，为什么有生老死这个地方，我看到没有这个，所以没有这个。你看佛陀的觉悟竟然也就在生死当中觉悟的，所以这本来就是修行的本质。那你今天在做任何一个修行，如果都不能会到这一点上来，那你的修行很难有真实的感应。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里面有哪些现象，所以我一直在提到这个观念、我们对法的皈依并不是只是那份感性，是因为我知道它果然如此。我虽未到，但我知道这条路走下去必然感应。为什么？法尔如是。现在的没感应不是没感应，只是因缘未到，这不再是一种推脱之词，让自己继续迷失的那种推脱之词。为什么我们讲啊，时候未到，你不会有时候的啦，你就自欺自己催眠，你到时候时候还是不会来，对不对？那推推推，时候未到，可是二三十年总还没到，再下去就死了，还到到哪里去了？不是，这种东西很怪的。这样讲下去，我觉得学佛学到最后越来越迷信了。虽然我们都知道要真心，可是其实你根本不，你自己都不笃定了。但我们如果知道这样的因让我轮回，反过来流转让我轮回，还灭让我解脱，除此路根本没那个路。轮回既是如此，解脱也只有这一条路，那还有哪一条路？而我今天也如此知道这个佛法的道理，我安住在这个道路上，我知道必得解脱，是不是？所以那一份对法的信心，这不就是自信心的啊？临终的时候不谈其他，维持这条路，那是一个透过智慧抉择里面的安定，而不是那种感性上的自我要求，不要动摇，不要动摇。你内心的声音说卖骗人啊，卖骗人，不要骗人了，不要你骗了啦，你根本就不知道。所以那黑白两道就在你心中。哎，好，所以我想就是我们既然抓到一个佛法的最核心处，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下手处。所以我们今天就算要经过一段的那个脑筋急转弯啊，怎么样啊，那我们到最后只要的是一个明了，走过那一条路里面明了了，过去的辛苦也就智慧了啊，智慧票价就可以了。哎，我明了了。所以我想说应该有这种心，就是我有的人说哎呀，我辛苦好多年啊，你辛苦一点点啊，你了解的我怎么不了解？你一了解以后还管他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呢，是不是？你还在乎我觉得我不值得。你一下子就开悟了，我用了80年，我觉得虽然我也开悟，可是我有点不平。这是哪门的开悟啊？我搞不清楚。还那么计较我你呀、啊、你呀、啊，时间长短的，我说这走是哪一门的开悟？哎，是不是？哦，他还计较。虽然我们都醒来，可是我还是有点遗憾。我昨天做的梦比你不好。嗯，怎么有这种人呢？好，好，我们现在回头哈，我们刚从一开始，因为时间过了一段时间呢，我们稍微讲一下，就是阿难依他的一种遭遇，所以开启了这个楞严经。那他当然我们就很近，就是问说，我就一个很善巧，你为何执？那阿难他其实是我并不是有这个心，所以我就依你怎么执，我就从这里起教，对不对？我今天不是说啊，你就愚痴，你不要再讲了，我就跟你讲，你就垫垫听着， 没有，你看活多善巧，那我就直接问你，你怎么起念头的？这是何等慈悲啊！本来佛法的善巧就是这种启发，他不是说你都不要管你自己，他不是，你就跟我讲你怎么起念头的，我从这里去开展，你才有一个入手处，不是吗？的确就是从这里来的。所以你看他不厌其烦，而且正后面我们就开始啊，这个里面后来阿难呢、啊，他也很老实啊，他很多道理就讲说，我曾经听佛说，我曾经听佛说，我曾经听佛说，都听错了。啊，那你看这里面其实隐藏很有意思，都听佛说的哦，待会就一路都听佛说，我听你跟怎么说，你哪说说说说说，他在旁边听最多的。结果一路错错错错错，所以听佛说，听你说的，听佛说，你自己的我在说，不是佛在说。所以要是不能如理思维的话，那这个又是有什么用？所以我说，像这个道理，任你再怎么熏修佛法再多，假如不能得其真实意，那也是枉然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现在谈的就是说。我因为阿难他有一个肯定点，就是他在这个任过程当中，他只持有一个肯定的地方，不管他这个肯定是什么，从这个有开始就此生彼生此生彼生十二缘起的众生轮回向全部具足。所以我不是常提到一个东西，就是说舍法不究竟，舍法要有余留的话，我就算舍掉99，我留下个一，那个一会让99全部跑回来。为什么？99与一看似数量差别不同，也不过是此跟彼的差别而已。只要留下此，彼都在。我说我左边很大，你右边一点点，对不起，有我一点点，你才叫左边，对不对？你舍掉我是99，留下你的一，你那个一让我99存在。所以我们有时候就觉得我们好像耗掉了很多东西，但你的执着让所有舍出去的都躲在后面等着回来，对不对？不究竟。所以要不要具足这一个证件，随时观察自己到底停留在哪里，你不容易真正的前进啊，是不是？好，那我们看，我们上次看到那个你不知道本质有没有一样，没有的话我这边我用的是第14页的第5行啊，这时候之前有谈到很多，到底我的心在哪里，我的认知心在哪里，内还外啊，他一直在寻求肯定，可是所有的肯定在这所有的肯定里面都充满矛盾。所以你看这个观念其实跟中论的看法说法都一样，其实活在破阿难的执着的时候，都是用阿难可以体会的，这就是智慧。他不是说你都不要想你的，你都是妄想，你听我的，没有，他破的都是阿难能理解的，让他自己观察自己理解的荒谬，他唯有这样。所以我不是讲吗，要是不从这个对方的经验的限量来谈，他比量不来的啊，他比量不来，他没那个基础。所以最近我们上课也谈到，就是在瑜伽师地林的法随法行里面，他有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我们对甚深广大的意啊，必须从某一个法的确定以后，才能升起养性的功德。所以说吧，你如果离开你的限量，离开你的经验层次，你对于那种那么广大的功德想信都没记住。所以那种信其实隐藏了很多你自己积出来的一种想象而已，因为他不踏实。所以我们现在务必就是让你以既有的基础里面，让你有一种这一份实在的认定，从这个认定当中，你才有机会进行下一步对更深的法的安住力。或者你那边所知道所知是同分影像，你无知怎么会有同分影像，你内心生不了那种影像出来，对不对？所以你没有菩提心，你就很难以发菩提心求生净土啊，你要不能有一个对世间有一个相对的一种污秽的观察，你就不能真正厌离，对不对？ 你咽不来啊，当人家讲是很苦，还好吧，学佛何必那么悲观，哦，这下就完了。这个对他讲，我们就太难了。他这样的一个经验层次，其实无法跟他谈更细的那份无常不尽相，他根本走不到，只好让他慢慢的理解。有时候只好等他什么，等到他遭遇到的时候才说。啊，等你最后，啊，我不离不弃的等着你倒霉。只有这样，不然还怎么样？你不倒霉，我就没办法说话，我就等你倒霉。你说你怎么那么饿？不是，我是慈悲的。那为了等你倒霉，我还期待了很久，一直回向你倒霉。万一你不倒霉，我怎么没办法度你呢？倒霉一时可以解脱一世永世的话，那我当然希望你早点倒霉啊。嗯，哎，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他一直在这样的执，那佛就也很慈悲的，就是说你的执，那我就用你的执跟你所认知的来看到，你根本无所知。你执的东西是你的虚假造作，一路上的执着根本找不到实质的根据。好，好，那我们接着来谈。阿难言：我常闻佛开示四众，你看吧，他闻佛说开示的，有心生故，种种法生。我们也都会念这句话啊，心生故，种种法生，这个我们也很熟吧？好，所以有没有心？有啊，就是这条路。走的还是跟人家跟阿难走的路一样，有心生故种种法生，有法生故种种心生，是不是？我今思维即思维体啊，使我心性啊，就是说我今思维那个会思维的，实是我心性，就像那个西方的那个笛卡尔，我思故我在，对不对？我思故我在。他们到最后发觉没办法去证明我的存在的时候，谁存在，谁给我存在，我不知道。后来发觉那不是正在疑惑的那一个就是我吗？没错，就在那个能生一切法的时候，他说诶，这不就是我。你觉得同样的烦恼，我思故我在，有我正在思，所以证明我存在，有我现在能种种法生，我今思维即思维体，使我心性随所何处，心者随有啊，亦非内外中间三处啊。因为他之前认为有内有外有很多地方，我总是必须有个东西，必须它只要存在一定有一个方位啊。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在思考一个东西，不管是空间啊，不管是时间，我们对时间空间的东西都是从一些法的执着以后反脱出来，有了法的执着，有了时间的肯定，有了时间的肯定，有法的存在。其实后来发觉时间不可得，法不可得，两头有的时候两头执着，两头有，两头一不执着的两头皆无。所以你如果了解这个道理，哪有过去现在未来，法不可得，谁在过去现在未来里面生住异灭？所以他们无过去无现在无未来。好，他现在就是说，所以我们很多的执着其实是一代的好多的因缘相互肯定而存在的。所以你看啊，我们的执着绝对不是那么单一项的啊。我们之前讲了，它就一团的诈骗集团，那也是互相绕在互相肯定，其实到最后原来一无一失处啊。所以看法当中，如果你要一一破，你破其穷其未来际啊，你也不可能破底。为什么？它是无止无尽的延伸，所以一不断的心情的面对它，一直在追逐它，你终究还是无法去找到答案。你必须从众缘法当中，所以我们观色啊，我们是不是遍观一切色，是观色总相，从色的共相当中遍知一切色皆如此，那此色如此，一切色如此，此色不可得，一切色皆不可得。所以它不是耗尽无量 无止无尽的那种心思去追求一切色的不可得，而是从色的共相当中知道此色不可得，一切色皆不可得啊。所以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们同时也观察说，哎，原来一切皆如此啊，它才能通达到一切处。我就说啊，你找不到这种规则，你只是那样傻傻的一直在追一直在追，不会有答案的啊。当你对缘起做无止境的 不恰当的思维，你会发狂的，因为它没有停。等到你心放到，就是说你想用你有限量的思维力，要思维广大无边的虚空相的这种东西啊，耗尽你的神思，到最后终无边际啊。啊，所以你必须要找回它的原处啊。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在梦境里面把梦境的每一个点滴、每一个点滴找看出它的虚假以后，我才醒来。其实你只要看到它的相依虚假就好。此法虚假，一切法皆如是啊！同时之后，当下舍尽一切。所以这里面，你看我刚才谈到的时候，我们的依止实际上就是道。所以你应该要在这样的一种法法相为因缘当中，看到这个相为因缘的理则，而不是落入一个法一个法的追逐分析，不是这样。你看不到。那所以说，我们一直在那里绕，你就必须要从这里看出来。啊，他因为他任何一个执着都不是单一的，所以你应该在看到这样的执着是仰仗哪些颠倒而成的。那所有颠倒，他依他，他依他。所以我们知道说，就算再多，也就是虚假。啊，这么一个觉悟，不需劳我们一个一个放，其实一了解，皆虚假。啊，那个舍心来自于觉悟。因为那个执着来自于你肯定，是这样的哈。所以我想说，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有一段一段的这种体会啊，虽然不究竟，但随着你所体会的东西，你也从那里慢慢离脱出来。为什么？我不再赋予它真实意义的时候，我的心就不会被它所束缚，我就不会随转。所以我们讲的自在，其实就是放下你自己的执着而已。我们来看他讲说是这样。那佛告阿难，如今说言啊，有法身故啊，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则无合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则十九界因七成合，是亦不然啊。你看他在讲说，有法身故种种心生，随所何处啊，好，心随有者，是心无体啊，啊，那个随有是心无体，则无啊，则无合合啊。就是说，你说它合的时候有，那第一个，一个你说因缘合的时候才有心出来。那阿难出什么问题？合了以后，这个心在这里，那他肯定合了以后有一个心。那我们讲说，假如那心本身在中论里面的，它到底之前有没有？如果有，不需要你合，它有了；如果没有，它跟谁合？因中有果，那不用你再生了；因中无果，怎么生？是不是？那你合出来了，合出来也没有。从另外一个角度，合出来也是众缘合，也没有那个存在啊。一个存在哪需要合？能合出来的也不过是假象，所以中路开展的很多面就在破除这样的一个执着，对不对？好，所以说这里讲说，心无体则无合合啊。你用合合来肯定它，那你先肯定它有。所以我们讲说，我们来比高低好不好？我说要比高低，两个先找出来，两个都找不到，高低在哪里？对不对？我们来比，我们到底相同不相同？何来异同？哦，非一非异啊！为什么？你要肯定它真实有一跟异，同跟异的话，就必须先肯定它存在。那两者法都找不到，到底你用什么来肯定？那你找到的是合合，合合的是带因缘而生，角度自有不同，你怎么比出一个所以然？你从这边讲是好，从那边讲不好，你经常在这种你自己妄加定位的东西里面，自己先肯定它的标准，又掉入你自己的肯定当中去追逐，那只是你苦你自己啊，实际上根本从没找对到答案，是不是？是你肯定的，那一肯定以后你才跟着转。所以你说我们经常很多人，所以我们讲说，我在这里面，我们你看你这种思维不正常，我想讲说我是不正常，但世间还在很真难找到一个正常的。 为什么？每个人各一个按自己所认定的，那所谓正常是错一样的，错一样的就正常，错不一样的那个杜鹃窝的那一个不正常。当然也有针对相对不正常，可是谁正常？那不是众生共业各心所现，因为业力的稳定性当中，我们认为正常，你以为多数正常就正常啊？那还不是一群都是颠倒人，是不是？所以我们现在修行的人，有的真的不正常，有的是不正常的很正常。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真相，但不跟世俗人一样的见法，所以别人看他不正常，他才正常。那一群很正常的，其实很不正常，是不是？所以修行这条路，你要没有你自己笃定的之见，老是随人家走，你去哪里啊？啊！所以杜鹃窝的那一个是他正常不正常？结果在不正常当中，他不正常，其实他才正常。结果那一群人不正常，对。所以你缺少自己的笃定的之见呢、啊，你无法稳住。这条路要走的笃定，绝对不是靠你的任性跟你的那个傲慢，而是因为你依着法来，是不是？好，这里面讲说，那你说心无体则无合合，若无有体而能合者，那十九界因七成合啊，是亦不然。哪有十九界啊？就是十八界而已啊。那第七层，那就六层，怎么会有七层？啊，那你说无可以合，那七本来不存在也可以合啊，就是不存在的也能生法。那我们就不止十八界咯，我们就十九界咯，那二十界也可以，反正不需要有就可以生的话，那一切无就可以生有的话，那我可以七八九十种种成。事实上哪有十八界，不，十九界，你这样知道吧？如果你认为没有都可以合出法来，那我认为第七层也不存在，但它还可以合出法来。没有的可以合出法来，那变成这个第七层到底有没有没关系，它就可以生。那如果无都可以生有，世间的轨迹并不是宗教上要去判断它。事实上在世间里面，我们找不到一个无可以生有的东西，是不是？它以我们的现实经验是背离的。我们不要谈一切法空，以现实经验里面，你根本找不到突然无缘无故跑出来的东西，对不对？那你自己都无法接受这种事实，你为什么举这种例子出来？是不是？你要嘛就有根据，你要合一定要一个本质在，有一个东西在啊。你说它原来无的话怎么合？那无还能合的话，一切无都可以合，那所以因果都完全颠倒了啊！我没有修福，我可以得福报。为什么？反正无可以生有啊！啊，那我没造业，我要受恶报。为什么？无也可以生有啊！那整个轨迹就乱掉了，是不是？而且这种轨迹乱掉的，不是在佛法之间的乱掉，那根本就背离实际的经验嘛，是不是？世间哪有无中生有的东西？好，是亦不然。若有体者，好，你说你的心是有个体咯，如以手自其体啊，就是我触来抓我的身体，如所知心，你抓到你感触到他在认知见闻觉知的那个心啊，是这个心如所知心为护内出啊，为从外入，你那个心是在里面跑出来认知它呢，还是从外面进去认知它呢？我当抓我这个手的时候，它这个感觉的认知心是从里面跑出来的，还是从外面跑进去的？你看它的分析很有，你要指所有指的可能，我都给你列出来，让一个一个不能存在，你才能死心塌地的放下你执着。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们上次也有提到这种看法，在佛法的辩证当中，你具足有一种很完整性的思维。当你在指的时候，我很快速的知道你所指的无非如此。你要指一定有根据，我让你所指的根据一处都不可得。所以我们有时候在佛法里面的辩证到最后还指，可是发觉好像也没理由跟人家辩论。为什么？所有我认为指的都被你挑出来，而且一个一个都不存在，我心不甘愿，可是我也无法抗拒。好，这个就好了。从这里开始的时候，我们开始有点执放不下，不，就是 执放不下，但继续执好像也无法说服自己了。这时候你会开始动荡。所以学，我不是讲说我第一次讲中论的时候，有一个学生他是后面跟我讲的，他说听到一半他很想退学。哇，这个还好，这个法师讲课没让人家进步，说想离开。他说因为一讲他所有过去学佛的肯定的基础完全动摇，他就不知道怎么去定位，他该怎么学。你所有肯定，自我肯定的那一份学佛的依止处竟然不见了。所以我说中观这种东西要是没有很好的引导或是一个基础的话，他会发觉他所依的仰仗的这种学佛基础突然不见了。但后来他慢慢学，学到最后的时候发觉已有空义故，所以一切法得成。你过去的执是你用你的认知所认知出来的佛法，虽你很肯定佛法，但无此因必无此果，你学的是你的法，不是佛法。经过这个同样的荡除之后，重新再建立的法才跟佛法相应。这时候过去经过这个转换的时候，虽然你很难去定位它，我舍不下我执，但我也发觉我要肯定它也有困难，因为我找不到理由，因为我所有要肯定的理由都被你打掉了。好，那我们只好左逼右逼，逼不出其他，你只要东转西转，对不起，你转到这里无有是处，转到这里无有是处，那哪里有，哪里都没有，那我去哪里，你去哪里，你哪里要去，你还个你去哪里了，你还一直你要哪去，你的问题就是你。哎，这时候他才知道我又放下，柳暗花明又一村，是不是也只有这样。所以当他发觉，就是说当我们在学的时候发觉我要直，好像不对，我要舍，我好像无法说服我过去的经验，所以在学佛过程当中他才开始波动了。那这时候很多人看不起的，算了算了，所以当初佛说法不是很多人都溜了，是不是？我就讲说那个宝积经不是那么500人呢，一部游览车50人跑多少步啊？要是我说法有10部游览车开着哦，那多没面子啊。我说哎呦，我这个太给佛陀难堪了，对吗？可是佛还是如如不动啊。哎，要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短时间，哎，他一定有问题，不然怎么会那么多人离开啊，如何如何，那个指挥交通，哎，奇怪，怎么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所以当初的情形，可是佛就有办法把那500位再把它渡回来。那实际上这个情形他们安住不了，那也只好在这里就到最后他们又相信佛法，但走到更新的时候就非他能堪忍了，这时候他就动摇了。佛陀时代也亦复如是。所以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其实有时候有的人就因为怕自己无所安住处，一讲到最后他发现退缩，算了，我还是老实修行。你才不老实了，你这是鸵鸟心态，你不安住应该找回来。你今天不是强蒙蔽自己去安，而是实际上因为你确实去了解之后，从此真正安心。我要求生净土，怎么求生？阿弥陀一定有，一定有，有吗？阿弥陀一定有啦，一定有，有吗？那我在去的地方不确定，舍的却是要我舍，哎呦，很恐怖呢。你要发觉，舍的是希望，去的是真实，谁怕谁？对不对？可是这一份心哪有一下子就能笃定？你看阿难和许人都还这样，哼，我们这些阿义怎么可能？对，哪有这种事情？那当然你也继续颠倒了。所以在这里面看到说，这种东西啊，就是说你必须要很实际上，你发觉就奇怪，我怎么找不到，都被你打坏了。所以我不是讲说讲中论的时候，很多学生讲说，可是我怎么听都觉得外道比较合理。嘿，讲完竟然说外道比较合理，那事实上你就是外道吗？没错，你就是外道，你是佛门中的外道，你不晓得，你根本不知道佛法的真实意。 所以你假如没有经过这一份寒彻骨啊，哪得梅花菩提香？一个人累劫出来的颠倒愚痴，说一下就开悟，那你早不会在这里出现了。你一定身在活死，不是身在这个时候碰到我，绝对不是这样。好，好，那个若复内出，还见身中；若从外来，先和见面。就是说，如果内出，就像我们前面已经讲，内出你应该是先看到你的内脏啊，你看不到。如果是从你的心是从外来，你应该是先看到的你的念。那你怎么只有感觉而没有看到自己的面？你有没有看到自己的面？你看你的面要用镜子啊。那你既然说你的心从外来，你怎么没看到你的面啊？你说从内出，你的内脏你怎么看不到？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所以它是不内从外不通吧？只有两个可能，两个都不通。那请问你的心放哪里？又奇怪，就不知道放哪里去了。对，好，他就说阿难言，见是其言，心非啊，心知非言，唯见非意啊。他说，其实见啊，那个见是眼啊，但那心不是眼，所以见的是眼睛啊。那所以说，无妨我们的心啊在里头。见由眼睛去看，不一定要心出来啊。他说好，你这样回避问题，所以这里面其实你看到这里面很多东西啊。你后来你会看到，虽闻法多，阿难有没有看到什么问题？当我这样问你，你就找这边。有时候佛这么说，你就肯定；结果佛这样说，你又肯定。结果你的肯定跟前面的肯定已经矛盾了，竟然你不知道为什么。就像说人家跟你讲向东走，好，向西走，好，矛盾了竟然不知道，可见你没深度。要是你真的用心的说，你对不起，刚才讲向东呢，现在你讲向西，那不是很矛盾吗？这跟我回家你这样弄得我不知道走路回家呢。如果你真用心，你就会矛盾。可是你不用心，人家说东你就东，说西就西，你没有把它凑在一块。所以我不是讲说，我们现在学法就像中药的药铺啊，当归一柜子，那个一柜子就凑不出药方来。为什么？你只有学一个，一个，一个，这个两个药放起来会不会中毒？不知道。反正我就是学的都是各归各的柜子，它不是一个活用的药方。它不是一个明确的方向，否则的话前后这样讲，阿难，你不要忘了，要是我说，你有没有注意你刚才的立场跟你现在立场是矛盾的啊？他就看到这种情形。但你看这种学法，我看到很多人谈到最后，他在中论也是他提出反驳，结果他的立场竟然跟他之前的立场是互相违背的，他竟然不自觉。这学法学在表层。好，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大众请起立。